好，万千的家人们平安，感恩我们又在神的殿中一起来敬拜。在路加福音当中，耶稣讲过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然后呢就心里对自己说，我的出产已经没有地方收藏了，怎么办呢？然后我要把现在的仓房拆了，然后盖一个更大的，然后收藏我一切的粮食，一切的财宝，然后呢还要对我的灵魂说，哎呀，你有这么多的积存呢，可以做多年的费用，然后呢从此之后你只可以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可能这是我们很多人所追求的目标，有多年的积存，衣食无忧。但是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呐，今夜就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还要归谁呢？所以听众姊妹，这个财主为什么被称为无知的人？这个人不是没有计划，他计划的很周全，所以他多年以后他都想好，他也不是没有能力，也不是不努力，因为他的产业很多，他的能力是很强的，但为什么仍然被神称为无知的人？那或者说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什么才是真正智慧的人？我说智慧的人，他不是因为你的知识有多少，也不是因为你的智商评测有高低有多少，那 ChatGPT 你去问他，所有的知识可能都比现在人类的大脑所要了解的还要更多。但是什么是智慧？智慧是在你的选择的时候你有一个正确的分辨。我再说一遍，智慧是在选择的时候你那种正确分辨的能力。所以一个正确的选择比能力更重要。大家都知道南辕北辙的故事，如果你现在所装备的所有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并且我自己也是最优秀的，但是最重要的方向如果错了，一切都是零，甚至是负数。你越努力的去踩那个油门，最后离那个目标反而会越来越远。耶稣也这样说，人若赚得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如果那个方向那个目标错了，你再怎么努力，你装备的再好，最后有可能仍然是负数。所以我们很多的家庭，很多的夫妻都在忙碌辛苦为家，没得说，但不知为什么反而日子呢并没有以前更加的轻松，有的时候反而更加的疲累。为什么呢？自己已经很努力了，但仍然达不到对方的满意。所以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个题目呢，是蒙福之道。所以呢，求神给我们智慧，能够从圣经当中找到答案。我们来看诗篇的132篇，整个一篇的经文。那我来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好不好？我们大家大声的一起来读我来读第一节：耶和华，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说我闭不进我的帐幕，也不上我的床榻。只等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我们要进他的圣所，在他脚凳前下拜。愿你的祭司披上公义，愿你的圣名欢呼。耶和华向大卫凭诚实起了誓，必不反复，说我要使你所生的坐在你的宝座上。抱歉。因为耶和华拣选了西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我要使其中的粮食丰满，使其中的穷人饱足。 我要叫大卫的脚在那里发声，我为我的受膏者预备明灯，我要使仇敌披上羞耻，他的冠冕发光。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是蒙福之道。好，这个诗篇啊，前面是大卫的祈愿和他对神家的心志，那后面呢是大卫对他的，是神对大卫的回应，是神的誓言和对大卫家的赐福。所以这两位哈，就像非常非常亲密的关系啊，亲密的朋友，就是他在为他的家着想，然后呢，神呢也为大卫的家着想，这是一幅非常美的图画。我们来一起做一个祷告哈，求神来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天父，我们何等感恩，把132篇赐给我们，求你亲自对我们讲话，让我们从中看到我们人生的蒙福之道。我们虽然在世界有劳苦重担，但是在你的里面我们就有安息，就有平安。求你今天你的灵运行在我们的中间，台上台下同被一灵所感，让我们得着你的智慧，让我们也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亲身经历到耶稣的同在。谢谢你，你天上降下来的恩言就赐给我们，来满足我们。谢谢主，祈求祷告奉耶稣的圣名。好，这一篇的诗篇呢是上行之诗哦，它的背景呢就是在撒母耳下第七章，当时大卫作王，他在宫中啊，然后呢他就对先知拿单说，你看我住在这样的一个豪华的宫殿，但是呢神的约柜呢却在一个帐幕里，所以他就有一个负担，说要为神的家建造圣殿。我们知道大卫哈，他圣经上有个评价，说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王，也成为了之后历代君王的典范。凡是效法这个大卫王的，他就是一个好王；凡是不效法的，他是一个恶王。所以评判一个王的好与坏，不是看他的政绩，不是看他对百姓的那个政策，也不是他国事的那个军事的强大，而是看他是否效法大卫王。那大卫前面还有个扫罗王，大卫和扫罗呢，他们都做王，两位呢也都犯过罪，但他们的结局为什么完全不一样？大卫也是犯罪，但是神仍然说是合我心意的王，因为在这两个王当中哈，一个是做了王之后，他的心里只有自己的王位，像扫罗，他做王之后，所有的一切都是次要，他最关注的就是能够他的王位能够保住，所有的一切如果涉及到他王位的任何一点危险，他要把它清除，甚至他的亲人他都不放过。那大卫呢，当他做王之后呢，他心里面不是自己的宝座，不是自己的王位，而是神的殿。所以大卫他里面有一个优先的次序，他不是先建立自己的王朝，不是先累积自己的财富，也不是为了将来自己可以名垂青史，他始终有一个信念，真的有个誓言，就是要为神家建造圣殿。我们翻开整本的圣经啊，特别是旧约，你会看到整个的历史的脉络哈，其实它的发展，它是按照神的圣殿为中心去展开的。所以历代的君王和当时代的祭司，他服侍好神的殿，这个国他就复兴。什么时候神的殿衰落，他这个国就衰亡。所以以色列人最后他的被掳，他不是因为他的国力的那个军事的那个不如别人，也不是因为他那个君王不优秀，是因为他们对于圣殿的污秽，他们对于圣殿的那种的服侍，上帝离开他们，他们就失去了神对以色列的保护，所以仇敌就兴起来攻击他们。所以这个原则在今天仍然适用，整个掌管历史的上帝是以他的教会，是以他的殿为中心发展的，不是以人为中心去发展，历史的推动不是靠着人的力量，而是靠着上帝。所以那蒙福之道到底是什么呢？这个蒙福之道不在于我们个人能力有多么大，或者是哎呀我是很有能力去抓住什么，去追求什么，而是在于你的生命当中是把什么放在最重要的位置。神到底在我们的家庭生活以及我们的整个信仰的历程当中，他的位置是在哪里？当大卫爱神的家的时候，神也爱大卫的家，这是圣经当中属灵的原则。我们来看大卫他的心智和他对神的誓言，他 他说我不进我的帐幕，也不上我的床榻，不容我的眼睛睡觉，也不容我的眼睛打盹。我们知道大卫，他曾经有十多年的逃亡生活，他被扫罗追杀，所以他对这个家的理解，他对这个安息的渴望，在他来讲是极其深刻的。我们经常搬家的人应该也都有这样的体会啊，那个家的那个安息哈，那个家的那个感受哈，是你任何语言都无法表达出来的哈。那如今大卫做王了，神也使他四境平安，但他却呢是睡不着觉，夜不能寐。为什么？因为他内心当中哈有一个负担，他不是因为这个环境的压力啊，不是因为做王了啊高处不胜寒，然后他内心当中的那种焦虑，而是他内心当中有一个誓言，内心当中有一个信念，就是要为神预备安息之所。好，这里我们要看到一再提到这个词叫安息之所，所以神的家和安息是相关联的，预备安息之所就是预备神的家，就是预备神的殿。好，这里我们稍微有点的回应啊，弟兄姊妹，若你是大卫王，你能不能睡得着觉？我们把这个角色代入一下。好，那或者是你现在做王了，成为一国之君，我问大家，你会不会睡得着觉？那如果睡不着觉的话，是因为什么会睡不着觉？那个时候会不会感觉自己需要更加的安全保护，所用的饭菜都需要有人尝试一下？所以很多人平时都很正常，做了王之后他的毛病就千奇百怪就出来了。我有位同学啊，我们就是读神学的同学，平时我们会聊天，你之前是做什么的，为什么现在到这里？他说他之前呢睡不着觉。那为什么睡不着觉呢？压力大呀，赚钱养家，所以他晚上经常失眠。那后来呢，他非常的努力，有钱了，开了一个很大的公司。那我说，那后来开了公司怎么样？更睡不着了。为什么？因为他更忙碌了，而且责任更大了，那么多人需要他发工资，而且那么多的生意需要经营，外面的发展，更睡不着了。那后来呢，他就顺服了神的呼召哈，就能够把所有的东西都放下来读神学。我问他现在怎么样，睡得着吗？他说有的时候，但现在虽然说有的时候他内心非常平，但有的时候仍然睡不着。为什么呢？所以压力太大了。所以感谢主，让我们看到大卫的心，他做王之后，他不是去维护自己的地位，他不是去维护自己的王权，他是看到神家的需要。当然我们也知道，我们很多人在这个生活当中压力很大，或者是因为自己的焦虑，对于前景的焦虑，也会有失眠。那或者是身体当中呢，也需要有些的调理的地方，但有的也可能因为你看手机看的太多。但是大卫他说他睡不着觉，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榜样，他是因为神的家。特别第五节，第五节我再来读一下，说只等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所以大卫渴望神的殿，他不是偶尔一次心血来潮，也不是一个短暂的感动，这是他心中一直的信念。有些人做王之前有很多的承诺，我会这样，我会那样，但做王之后这些承诺可能就丢在一边了，也都忘记了，也从此不再提了。但是大卫这个信念是他一直在他里面所那个延续的。所以这里让我们可以看到，在大卫的心里始终有一个比他王位还要更加重要的宝座，就是神的宝座，在他里面比他自己大卫的国一个更重要的国，就是神的国，就是神的殿。所以大卫心里面所系的那个神的居所，已经超越了他个人权力和个人荣耀的追求。我再说一遍，就是大卫内心当中，我们可见他对于神居所的这个那个顾念，已经超越了他的权力，已经超越了他自身荣耀的追求。我说这非常宝贵，就那么一个好王，他一个最重要的前提是什么？很多人他平时你看他正常，做了王之后，他会慢慢就失控。一个好王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在他的权柄之上，让我们还能看到一个 他委身的更高的权柄。一个人如果他上面没有权柄的话，他现在所有的权柄其实是很可怕的，他早晚会失控，就像扫罗王一样。当他做王以后，其实他应该尊重上面有一个更高权柄的给他这个王位的上帝。那甚至眼前就有一位撒母耳，可以是一个国父级的人物，他做王就是撒母耳所高立的，应该他尊重撒母耳是超越地上任何一个人，甚至比他的父亲都还值得尊重的人。而且撒母耳当时在全国，他是一个神所拣选的先知，全国的人都尊重他。但是扫罗王因为王位，甚至他要把撒母耳给杀掉。所以这个人，他甚至连大卫是他的女婿，那么的爱他，但他仍然要去逼迫大卫，去追杀大卫，然后以至于他内心越来越被魔鬼搅扰。所以一个在权柄上面没有委身的人，他会慢慢精神失常。所以这个世界啊，甚至我们现在的环境所缺乏的是什么？什么样的君王？所缺乏的不是一个有能力的君王。有的时候我们会看这个人能力怎么样，他的策略怎么样，其实我认为我们所缺乏的是一个在他权柄之上，对于那个最高权柄的委身和顺服。他需要在他的权柄之上有对上帝的敬畏。当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敬畏的一个那个生命的时候，这是百姓的祝福。当他能够承认自己的有限，他能够跪在神的面前去依靠上帝，祈求上帝的帮助的时候，我认为这个国家就有福了。那我再缩小一点，我们的家庭，丈夫给家人带来的安全感是基于什么？我们很多认为说啊，我就要更有钱，或者说我们的房子应该更大一点，或者我的职位更高一点，这有什么？有可能这个方向不见得是对的。真正丈夫给家里带来的安全感，不是你的能力越来越强，而是能够让孩子看到我的爸爸是一个可以跪在上帝面前依靠上帝帮助的人，而是让这个孩子看到原来那个可以在他的心目当中那个偶像，那个可以顶天立地的那个男人，他的膝盖也是可以破碎，他的膝盖也可以是软弱的，跪在神的面前去依靠那个比他更强的上帝。我认为这个孩子看到的时候，那是他的安全感，那是他的平安，那是他内在当中所依靠的，他父亲所依靠的那位上帝。所以当大卫去面对这个王位的时候，他内心当中有一个更高的权柄，他内心当中有一个更高的期待，神，你来在以色列国中住在我们中间，你亲自掌权，你亲自来统治，让百姓看到我大卫在上帝面前的降服，在上帝的矫正面前的下拜。同样的用在我们的教会的服事也是一样，在每个层面也是一样，教会当中不是哪一个人的职位更高，不是哪一个的权柄更大，而是在任何一个的权柄，甚至一个小组长的身上，你能看到他在上面仍然还有一个对权柄的委身和敬畏，这是来自于对于上帝的敬畏，这是来自于对于上帝的顺服。这样的人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这样的人是可以给他一个有更高权柄的人。好，那我们回到经文，当大卫哦在王宫当中的时候，四境平安，但他内心当中呢却有一个不平安。这个不平安是什么呢？他把当时的先知找来，当时的先知拿单，他说啊，我要为神建造圣殿啊。当时这个先知一听啊，拿单一听，哎呀，很好啊，好，这是一个好事啊。当先知回去之后，当天神就对拿单讲说，大卫不可以为我建殿，而为我建殿的人不是他，是他的儿子所罗门。好，这一段呢有圣经的记载，好，不用大家全部都来读哈，你知道这个出处就可以。好，我来给大家讲一下就行。所以当大卫那个时候招聚了他所有的官员，然后对他们讲说，弟兄们，我的百姓啊，你们当听我言，我心里本想建造殿宇，安放耶和华的约柜，做我神的脚凳，我已经预备好建造的材料，但只是神对我说，第三节啊，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因为你是战士，流了人的血。然后神说，你的儿子所罗门必建造我的殿和院宇， 因为我拣选他做我的子，我也必做他的父。然后大卫就对所罗门讲说，整个建殿的材料都预备了，建殿的图纸上帝也亲自用指头画好了给我。第十九节，大卫说，这一切工作的样式都是耶和华用手画出来使我明白的。然后二十节，他特别鼓励他的儿子所罗门说，你当刚强壮胆去行，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耶和华神就是我的神，与你同在，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直到耶和华殿的工作完成。当所罗门建殿完成，他在献殿的时候，神的荣耀降临。当他在祷告的时候，他也提到这一段，他说，我父大卫啊，曾经是立了心志要为耶和华建殿，但耶和华却对我的父大卫说，哎，你建殿的心意啊甚好，但是不让你来做。虽然这件事是正确的，但神说我另外有一个人选。这里我们稍微来回应一下，弟兄姊妹，我还是问大家，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你的身上，你会如何回应？你会如何去回应这件事？你这不明显看不上我？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感受？你看，材料都预备好了，图纸也都画好了，那地点也都选好了，时间感觉到也合适，神呐，你也说了这件事甚好，那为什么就不让我做呢？我问大家，你在公司当中有没有遇过这个事情？好，如果你这个方案前期的准备工作你全部都做好了，图纸也都写好了，方案也都全部弄好了，但是当要执行的时候，你的上司却说，好，这件事情你不要做，交给另外一个人做。我问大家，你会怎么样？你肯定转身就不干了，是吧？你甚至方案都不会交给他。我为什么这么高光的时刻最后却不是我，而前面全部那些背后的工作我都做了那么多？我们大家要知道建殿意味着什么。以色列的历史，他们从出埃及开始一直到进入到迦南地，他们建国，大卫离现在有3000年，甚至我可以说从出埃及到大卫一直到如今的以色列，你问一个犹太人，整个以色列历史当中最高光的时刻是什么时候？就是大卫所罗门那个时代，就是所罗门献殿的那一刻，神的荣耀降临的那一刻。到如今他们都以此为荣耀，到如今他们仍然都在期待着恢复大卫王朝的荣光。但是在大卫整个人生当中，他最高光的时刻就是能够在献殿的奉献的那一刻，但神却说，这个最荣耀的一刻不是你，而是你的儿子。我问大家，你会怎么做？就像刚才我举的那个例子，对吧？你都预备了所有，来，另外一个建殿对于大卫来讲是他能力范围，他年龄也够。我们的大卫他30岁做王，做王40年，他在希伯伦做王3年多，然后又在耶路撒冷做，所以他那个时候有这个意建殿的时候应该不超过40岁。他后面他整个做王是40年吗？这个年龄不是正当年吗？上下所有的一切都合适，但是神说就不让你，是另外一个，不是没有能力。但是我们会看到大卫美好的见证。为什么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他完全顺服神，而且是甘心乐意的，他没有任何的埋怨，相反他用他最后人生所有的精力为圣殿预备材料，并且去扶持另外一个人完成着后面的工作。他完全以一个顺服和委身的态度来做这个工作。听说如果这个事要换成扫罗王，有可能是另外一个版本，或者是换为另外一个人，这让我们看到你内在真实的本质。好，上帝你不同意，很简单嘛，我要想把这个事情达成怎么样，全世界只有拿单一个人反对我，关入大牢，只有拿单先知一个人反对我，你从上帝领受，你怎么知道那是上帝的话？杀掉。扫罗就这样啊，扫罗杀了，把神的先知80多个先知都能杀，80多个祭司都能杀掉，他连他的那个撒母耳他都敢杀。所以这样的一个人，只要我的目标达到，因为好，上帝你不同意，我还有另外一个方法，我去让我所有全国的百姓投票，我让我下面所有的官员，你们说现在建殿实际上能力上还有我们的这个 那个时间上，所有的这一切合不合适？我问大家，如果这样投票的话，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我感觉10%都是通过的，是不是？但是唯独神不喜悦。就如果我们是大卫，你会怎么做？管你喜不喜悦，唯一知道不喜悦的就是只有你拿单先知。但拿单就敢讲这样的话，你不可以。这大卫的一个被神看好的地方，我认为对于服侍神的人来讲，这也是一个试验。这个试验是什么？显明我们的内心，你真正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是在追求这个工作的成果所带给自己的荣耀，还是单单就是为了满足神的心意？我在说，你这个工作是为了你追求那个成果给自己带来的那个荣耀，还是单单就是为了满足神的心？因为建殿的最终的目的不是要成全你大卫的名有多大，而是让神住在里面，而是让神的心被满足。但神说我不喜悦你建，好，神你不喜欢我就不建。真的，这是大卫美好的见证。他建殿不是为了自己的名，而是单单寻求与神的同在。只要神你在这安息之所心意满足，这就是大卫最大的追求。所以他里面对于建殿的热情他一点没有减少，虽然神不答应他完全顺服。另外还有一个更美的地方，他成全别人。大卫不能建，他不是袖手旁观，他是竭力的去成全他的下一代，竭力的去成全所罗门把这个工作做完。所以我们对于很多施工的期待啊，不是以自己的成果为满足。其实真正的祝福，你能够是给人也带来祝福，给人也带来成全。这个世界所追求的是什么呢？就是我超越了多少人，甚至我打败了多少人。但神家成功的目标是什么呢？你成全了多少人，你祝福了多少人。我稍微延伸一点，我们都有很多的朋友，我问大家，你的真朋友你是怎么认定他的？但我这个标准也不是绝对啊，你可以参考。患难见真情，对不对？在患难的时候，哇，弟兄为我两肋插刀来帮助我。我们在那个穷的时候，好，我们都在一起，大家都互相扶持。但是有一天，他突然发财了，他突然升职了，他的职位比你高，他的房子比你大，他的所有的一切都比你好。我问大家，你是不是真心的为他祝福？你是不是真心的为他祝福？真朋友是你看到他好的时候，你内心是真诚的，在内心对他献上祝福。我们包括甚至服侍也是这样，你看到他是比自己强，你看到他是他的成功比你更有果效，我们的内心不是嫉妒，而是真诚的祝福。我告诉大家，这样的朋友值得你一生去交他。我再说严重点，甚至夫妻之间都有这样的嫉妒，丈夫看到妻子的工资越来越比自己高，我问大家，你应该是高兴呢，还是有压力？我都很不明白他为什么会有压力，因为那个弟兄这样跟我讲，那为什么会有压力？这不是好事吗？你的妻子工资越来越比你高，这不是好事吗？你为什么有压力呢？因为你怕你自己在家的地位越来越保不住了吗？可见你的爱啊是很自私的，你的爱是在成全别人吗？还是让对方满足自己呢？所以我们真正去为对方祝福的话，其实神也会祝福我们。我们看到扫罗的人生啊越来越糟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当大卫得胜回来的时候，哇，那是全国欢庆的时刻，那个最强大的敌人被打败了，大卫是配得这个英雄的称号，所以那些人唱歌的时候说，大卫杀死万万，扫罗杀死千千。哇，从此之后扫罗内心就完了，那个记恨就在他的心里。大卫是他的女婿啊，大卫一生都是何等爱扫罗，何等爱这个国，但他却用后面一生的精力去追杀大卫。他看到大卫都以为他要夺他的宝座啊，这个人的内心呢就越来越糟糕，然后他的人生也越来越失败。所以有一句话箴言说啊，那个嫉妒是谷中的朽烂，你认同吗？那个嫉妒是谷中的朽烂。 神家的目标是我们去成全别人，像大卫，所有的一切我都认为都合适，但这个最高光的时刻你说好你停止，他就真的停止，而且去成全了下一代，成全了那个所罗门。好，这里有几节经文呢，他一再的重复，就是有一个词他一再的重复，我们需要重点看一下，我们来一起读一下这四处的经文，大家一起来读，来，只等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耶和华求你兴起，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我要住在这里，因为是我所愿意的。我问大家，神需要房子住吗？神需要睡觉吗？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人怎么能配得为他造房子呢？他也不需要啊。所以这里面我们需要正确的理解啊。这里说到让神进入到安息之所，不是神需要睡觉，不是神需要房子，而是人对神同在的渴望，是让神住在我们的中间。所以圣经当中安息这个词啊，它的原文会稍微有一点的不一样，但是它的意义和它的那个最终的目标都可以是通用的。那这个词在圣经的不同的阶段它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是目标都是一致的。像在创世纪当中，当神第六日创造完了之后，第七日就安息了，说神安息了。这个安息是什么？是神创造的完工，是神赐福给万物，并且定下这一天来享受人在安息当中对他的敬拜，也让人能够在这其中得享从神而来的安息。那还有一个安息呢，是在摩西五经上，当百姓出埃及的时候，神颁布律法，在律法当中给他们定下一个安息日，这个安息日是让他们纪念神的创造，更加是纪念他们蒙神的救赎，是让他们从罪的辖制当中得以自由，而进入到神所赐的秩序当中。神在一周七天当中特别定下一个安息日作为一周之首，你这一周要成为你所有次序的开始，你的一生的你的一周的时间当中，你先在安息日敬畏神为开始的话，你后面的时间都在神的祝福当中。所以在律法当中为这群从最终被拯救的百姓定下一个安息。那还有圣经当中就是这里的一个安息，当所罗门建殿的时候，整个神的荣耀降临，神进入他的安息之所，就是意思是神不再是在那个飘荡的会幕当中移动，而是神说我要拣选这个地方，我要拣选这群百姓，我要拣选这个民族，要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我要永远与你们同在，然后我的宝座要在这其中，就是神与百姓同在的那个安息，神要在大卫的国度当中去掌权，亲自来牧养你们，我的宝座要在这其中设立。啊，还有一个安息是在新约当中的，耶稣基督当他呼召的时候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怎么样得享什么，得享安息。所以真正的安息是在耶稣的身上能够得以成全，神不再是住在那个人手所造的殿，当耶稣洁净圣殿的时候，他说到我拆毁这殿三日之内要再建造起来，犹太人就搞不明白，我们这希律王建造的给我们建造的这个殿46年了，包括到现在都还没有完工，你三日就要建造。但是约翰特别解释，耶稣所说的这个殿指的是他的身体。那我问大家，耶稣的身体是什么？耶稣的身体就是教会。我再说，耶稣的身体就是教会。所以神不是单单住在人手所造的那个石头的殿，神今天是住在耶稣的身体教会当中，这里有他的宝座。所以这个安息是什么？这个安息是通过耶稣的救赎，让我们进入到神的国度当中，能够恢复与神那真正的关系，让我们每次进到透过基督进到神的面前而得享那个真正永恒的安息。那最后还有一个永久的安息，就是在启示录和希伯来书所说的，我们现在得以进入的还在一个进行当中，等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等到这个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个在国度当中那个永恒的安息我们就在其中，那个新天新地我们永远享受神的同在。所以大家明白，这个安息从创世一直到现在，它是逐步展开，最终都成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也可以这样讲，安息之所，这里说到安息之所，它的核心目标和意义都是一致的，无论是创造，无论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在律法当中，或者在圣殿里，一直到耶稣基督的身上，一直到今天的教会， 可以有这样一个结论，若没有神的同在就没有安息。阿们。有神的同在才是真正的安息，若没有神的同在就没有安息，有神的同在才是真正的安息。我把这两段经文这样同时列出来啊，字虽然有点小，但我想让大家看到这个对比的效果。前面是大卫对神家的心志和祈愿，后面是神对大卫的回应。这两个人这神和人之间的关系，这两位的关系好到一个地步，真的是超越我们的想象。就是大卫殿还没有做这个事，这宫还没有做，他只是有一个祷告和心志，说神啊，我愿意为你建造圣殿，我顾念你的家。然后神说好，我顾念大卫的家，你为我建造圣殿，我为你的后裔的宝座坚立到永永远远。大卫说我愿祭司都披上公义，上帝说我会赐你们的祭司都披上救恩。披戴救恩呢，就不是看人的能力，都是恩典，任何不配的人都可以进到神的殿中来敬拜，来超见神，来侍奉神。大卫祈求神啊，愿你的百姓都能够欢呼啊，但神说我愿这些百姓都大声欢呼。还有更重要的，后面神的赐福超越了大卫的所求所想，他说我不单是你的祷告我全部答应，还有我要让你的粮食丰满，使穷人饱足，然后呢我要让大卫的脚发生在这里，然后我要为我的受膏者预备明灯，然后冠冕在他的头上要发光。弟兄姊妹，这里的脚，这里的灯，这里的王冠，都是指向那个弥赛亚，那个拯救者对他的应许。所以弥赛亚一定是大卫的后裔，脚在这里发生指的就是大卫后裔中的兴起的那个拯救的脚。这件事情在玛利亚怀孕的时候，他有一个玛利亚颂，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他当时有这样一句话，他说在他仆人大卫的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指的就是弥赛亚的到来。那灯是代表着生命的延续，代表着王朝的延续，这个灯火没有熄灭，就是大卫他的宝座王位会直到永永远远，一直到弥赛亚的到来坐在其上。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神对大卫启示，两位啊，就像好的无比的朋友，都在为着对方的家着想。那我问大家，最后谁得的更多？哎，大家要有智慧的算这笔账。我问呢，谁得的更多？是大卫还是上帝？是谁得的更多？一定是大卫啊！你看上他对神的心愿，神对他的回应，哪个得的更多？是无论从时间上，无论是从质量上，无论是从数量上，都远超大卫的想象啊，都远超当时他所能承载的神的祝福，这样的恩待大卫。所以家人们，这里我们需要回应一下，大卫的心志和祷告不是让神来满足自己的要求，哎呀神啊，我把我的事情成名，然后你来成就吧，我交给你的事情你来完成吧。不是，大卫的祷告和他的心志是顾念神家的需要，他与神是一心的。那也可见啊，大卫是一个极其亲近神的人，因为他知道神的心意啊。所以一个与神联合到这样地步的人呢，他完全知道神你心里想要什么。那当神不让大卫见殿的时候，他也完全顺服，他也不是袖手旁观，反而他里面对于见殿的热情丝毫没有减少，竭力的去预备材料。所以这里我们可见大卫他一生所求的不是自己做什么大事，而是去一生所求的是满足神的心意。一个工人呢，预备自己和神的使用，这是我们的责任，但神如何用，神何时用，那是神的主权，我们应该顺服。那另外我还有一个看见，就是大卫的灵性他非常的丰富，他很有智慧，知道神祝福的法则，这也是我们今天所要学习和应该应用的，也是我竭力的劝勉大家的。这个法则是什么？先为神的家着想，先为神寻得安息之所，先顾念神的家，神就必顾念我们的家。你阿们吗？这圣经的原则，这圣经的原则。那我们再看，当以色列他圣殿建起，目的是什么？ 是为神所预备的。然而当那个真正的弥赛亚来的时候，当那个真正的上帝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就是神，来的时候进入这个荣耀，他带着荣耀进入到这个圣殿的时候，万民都欢呼弥赛亚是应当称颂的时候，来到这个圣殿，但是以色列人竟然不接待他。耶稣来到圣殿，看到圣殿的光景，他所得到的不是百姓那种安息中对他的敬拜，他所得到的是他内心当中的愤怒被搅动，他所得到的是他对神家的忧伤。耶稣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却把它当成贼窝了，因为里面的人充满了污秽和不洁。然后耶稣把这些东西赶出去之后，特别第十七节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圣殿本来是应该是神的家，是神的安息之所，但当真正的弥赛亚进来的时候，在圣殿当中却没有得到安息的礼拜，以至于耶稣为圣殿哀哭。我问大家，耶稣为什么要为耶路撒冷哀哭呢？他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招聚你们的儿女，就像那个母鸡在翅膀底下那个巨龙小鸡一样来保护你们，只是你们不愿意。38节非常可怕的警告，说什么？看哪，你们的家成为荒场，你们的家成为荒场。当门徒出了这个圣殿回头看的时候，指着殿宇还在夸耀，主啊，你看这是何等大的殿宇，这是何等大的石头。但耶稣指着这个殿说，将来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为什么？为什么耶稣为什么会忧伤？他不是洁净这个圣殿吗？他不是爱这个殿吗？他不是爱神的家吗？为什么最后却让这个殿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呢？因为上帝的安息之所，当上帝来的时候，得到的不是安息的敬拜，得到的是忧伤。也可以想象耶路撒冷的结局。等什么呀？我再讲，这个世界不是围绕我们家转，这个世界不是围绕我们的公司转，这个世界也不是围绕我自己的生命转，这个世界是围绕神在转。这个世界是以神的殿为中心，我们的生命何等短暂，而最终的永恒当中都是在神的掌管当中。所以到底以什么为中心，以什么为次序？那我们来刚才那幅图画来对比大卫为神家所做的，会给我们什么提醒？如何让祝福临到我们的家？弟兄姊妹，如何让我们的仓房充溢？如何让我们的粮食丰满？如何让我们能够使穷人得到饱足？如何让我们的家真正得到安息？我挑战一下大家，你认为你的家一年没有任何纷争的，一年都保祥这个满足的安息的，你举一下手。可能都不太好意思啊。你内心当中的一年都充满神的平安，都充满神的安息，享受在神的那个同在那个美好呢？你举一下手。为什么？为什么？本来神的百姓应该是得享这样的美福，本来我们是应该得胜的，那个冠冕在我们头上是发光的，为什么？我想到一个比方啊，就是如果有个国王，他跟你讲说，哎，明天我要住在你家里，不是现在的总统啊，是我们打比方以前古代有个国王，他说我要住在你家里，我问大家你接不接待他？哎呀，接待呀，对吧？那你会怎么接待呢？即使你的家里很贫穷，也会把最好的摆上，对吧？如果国王第二天来的时候，你摆上的饭菜，哎呀，都烧糊了，然后呢？都是之前的剩菜，你说我们家平时都这样吃的，凑合一下吧，你会这样摆上吗？然后他到你家里房间睡觉的时候，哇，那个床都是脏的，然后那个褥子都是发霉的，我问大家，你会这样接待吗？第二天国王说我一晚上都没睡好，哇，那虫子到处都爬，我问大家，第二天的话你的家会怎么样？就危险了，他没有睡好觉，他没有安息，他里面被触那个愤怒被触动的时候，你的家就危险了。 那我再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如果这个国王在你家里住下来之后很舒服，第二天就跟你讲说我不走了，继续住你家里，那这家太好了，那从此以后有我住的地方就有你们住的，有我吃的东西就有你们吃的，我那样好不好？
好
啊，好得不得了啊。我那样你是赚了还是亏了？肯定是赚了嘛，你还怕自己贫穷吗？有他住在你家里，第二天债主来讨债的时候你还怕吗？不会的，你的那个仇敌最强壮的仇敌带兵来攻打你的时候你怕吗？不会的，王在我家里啊。即使那个仇敌来的话，他最终也是羞耻的而去，对不对？这就是蒙福之道。我再说，当这个国王住在你家里的时候，你家的性质就变了，那个房子名字就变了，叫什么？还叫民宅吗？不是民宅了啊，叫什么？王住的地方叫什么？王宫啊，那叫宫殿。我们的身体，耶稣说你们的身体是神的殿。一个房子它如果装修的再好，我问大家，你最后推开门一进去看，这个房子里面全都是养的是牛。我问大家，这个房子叫什么？牛棚。如果你看到里面养的都是猪，这个房子叫什么？猪圈吗？如果养的是鸡，这是什么？养鸡场吗？我们的身体如果里面装的都是钱，我那这个房子叫什么？钱袋啊，钱囊，是吧？如果装的都是酒，都是烟啊，那个词儿不好听了。但是耶稣说，我进到你的身体里面，你成为神的殿，就那是何等的荣耀。我讲的这不是一个摸不着边际的故事，这是一个很真实的。在现实当中，你能请一个国王住在你家里吗？你说你把世界上最好的东西摆上，他都不会住在你家里的，他都不会跟你一起吃一顿饭的。但是今天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却来敲王的门说，我要住在你的家里，我要住在这个教会，我要住在你的心里，我现在就要住在你现在的这个家里。他是安息的主，他是赐平安的主，对不对？我们应该怎么接待？我们应该算一笔账。从此之后，这个王会说，你的仇敌就是我的仇敌，我所吃的就将来会是你所吃的，你家里所有的一切都会标上我的名字，都是我的，同时我所有的产业都记上你的名字，也都是你的，就是赚了还是赔了？算不开账吗？我不是在讲比喻，我是讲真实的，赚了还是赔了？一定是赚了。你告诉你身边的弟兄姊妹，你说你一定是赚了，你一定是赚了。所以弟兄姊妹，蒙福的秘诀非常的简单，让耶稣进到你的家里，让我们的服事得主的喜悦。我们这里面还有慕道的朋友，或者你慕道很多年，其实我真实的告诉你，你不愿意接受耶稣，你真正的原因其实不是你对哪个道理哪个经文你还没有搞懂，也不是说哎呀我的理性太顽固，连我自己都说服不了我自己，我也真的很困难，这些都不是真正的原因。我告诉你真正的原因是什么，真正的原因是当耶稣叩你心门的时候你不愿意打开，真正的原因是我里面的这些房间的一些的角落我们是不喜欢被人看到，我喜欢关着门自己享受，我喜欢关着门自己去道教，甚至是苦难，甚至是仇恨，甚至是别人对我的伤害。光照进来的时候黑暗就不存在，光照进来的时候里面的污秽就会被洁净。你不是哪一个经文没有搞懂，也不是你需要经历一个什么特别的恩典和神迹，因为我们里面的心刚硬，因为我们里面，你承认自己，我讲这话可能会让你不舒服，但你承认自己，你打开你的心门，就让耶稣进来，让安息的主在我们的里面得安息的时候，他里面在我生命当中掌权的时候，你的家自然就平安了。你为什么不平安？为什么焦虑？为什么在外面有那么多的事情压力？因为你内心当中所装的那些的角落没有洁净，内心当中所不愿意对人敞开的东西，你自己以为可以处理好的东西，最后越处理越糟。让主进来，让那个王进来，你还担心那个债主会来吗？你还担心自己贫穷吗？你还担心自己的将来的 工作吗？你还担心自己的健康吗？有一位比地上的国王更大的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他来要让我们得安息，他来让我们得饱足。真正的蒙福之道是什么？我们来读一下这两句话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来，顾念复兴神的家，神也顾念复兴我的家。大家认同吗？你认同的话就用阿们来回应。阿们。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然后加上阿们啊。顾念复兴神的家，阿们。财主一生的筹算，为自己积存了很多的财宝，甚至他都说做过多年的享用，但唯独他忘记了灵魂，其实不是地上的粮食可以喂饱的，他唯独忘记了灵魂应该归于谁。最后他被称为一个无知的人。大卫虽然是君王，他没有以自己的王位作为他的保障，他是先以神的家、神的殿为优先，他一心所念的就是神的居所。结果神也建立他的国位，神也建立他的国，神也把那份尊荣加在他的身上，以及他的永远的后裔。弟兄姊妹，我们现在也在努力，你的努力的目标是要让自己的仓房更大，拆了再盖更大，为此而睡不着觉，还是为了神家的居所？神啊，我不求家里房子更大，我只求你在我的家里能够进入这个安息之所。我唯愿我的家，我孩子的房间能够让我看到这是被神所称为的安息之所。我们内心为什么那么的搅动？我们忙于这个世界的财富，我们的工作的职位，其实中国有一个特点，就是追着福，很喜欢福这个字，追着福跑。但你知道圣经当中的福是怎么临到人吗？申命记告诉我们说，不是人追着福，实际上说是福追着人。你如果想要更多的了解，你可以去回去看看申命记，是神说你只要遵行我的话，顺服我的命令，那个福就追着我，追着你的后面去跑。神会祝福说让他的百姓居上不居下，居首不居尾，这是神对百姓的心意。神不是让我们去跟他建多么大的圣殿或者多么大的工程，只要有这个心意，神说好，我的心被满足，我就赐福你。听姊妹，理清我们蒙福的次序。耶稣也这样应许说，你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你看那个百合花是吧，他今天开明天即使被丢在火里，上帝给他如此美好的装扮，所罗门既荣华的时候还布置百合花一朵。所以耶稣的结论是什么？不要忧虑，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都加给你们，并且他所加的是超越人的所求所想，那个丰富，那个粮食，那个赐福，以及那个永生的盼望。我们很多人都会预备自己面对工作的压力，即使一天很疲累，晚上依然要健身，是吗？恢复体能，明天继续奋斗。甚至有些人晚上时间更忙，然后早上健身房还没开门就开始在那儿已经等待，然后健身完之后让精力充沛，然后洗刷之后去上班，面对一天的压力。我想劝大家，为着神家，我们是否也可以预备一下自己，预备更多的时间来到教会，预备更多的时间来到神的安息之所。以前有个姐妹，以前的教会，他说：“哎，不要再安排我工作了，我太忙了，我太累了，我给压得已经透不过气来。”我当时当着众人的面，我去反驳他，我说：“我不买这个单。”我说：“神的家是安息之所，服侍神只能让你越来越蒙福，服侍神只能让你越得享安息，你与神的关系越来越近。你为什么会忙碌？我敢给你一个结论：你的忙碌绝对不是因为教会让你忙碌，你的忙碌是因为这个社会的法老，是因为在社会太忙。”人家做一份工，你做两份工，你想赚双倍的工资，你能不忙吗？你的身体能受得了吗？反而应该是你把社会的工作放一放，礼拜天来安息，不要礼拜天再开店了。礼拜天你关门啊，你来聚会啊，你来敬拜啊，你的次序都搞乱了。先把神放在首位，而且你的比重应该是逐渐逐渐减少， 你的世界的事物应该逐渐逐渐减少，尊神为大。你看你的家会怎么样？你看你的祝福的道路会怎么样？我们预备了所有去奋斗，去面对社会的压力，去面对法老给我们的工作，但是一有教会任何一点的工作，就把教会的牧长当成法老。你们在逼迫我，你们在压榨我。求神给我们智慧。所以人生的智慧不在于积攒多少的财宝，而在于我们有正确的方向和次序。大卫顾念神的家，神就顾念和复兴大卫的家。先建造神的家，神也必建立我们的家，必赐给我们永远的宝座。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何等感恩，把这诗篇赐给我们，让我们看到大卫与神这么美好的关系，也让我们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找到一条更蒙福的道路。很多时候真的我们自己住在天花板的房屋，却没有顾念神的家，我们自己去在世界所打拼的成果，却让神的殿荒凉，让我们的小组荒凉，让我们的团契软弱。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加去顾念你的家。我们也深信我们的家所有一切的错乱的次序，所有一切仇敌的攻击都被蒙羞退后，因为主，我们的家就是你的安息之所，我们的教会就是你的安息之所，我们的身体就是你的安息之所。愿你在我们的中间得享我们安息的敬拜。谢谢主，祈求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门。